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都要这个，你怎么去听神的说话？你知道听神的说话更要专注啊，我们更要寻求神，问问神，然后啊，借着我们训练过的心思，神把他的心意啊，能够翻译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如果听人的说话都是这样马马虎虎，神怎么会向你说话呢？好，第四，要为儿女祷告，在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清楚地遇见过神，并且接受神的呼召，享受神的同在，成为他一生的转机。摩西没有错，从小在他的母亲身边，母亲给他一些属灵的教育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摩西真正的转机是80岁的时候。好，当然不是说每个儿女都要到80岁，因为我们命也不会活到那么长了，但是起码在人的一生中，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次厉害的遇见过主。有的人是在他传福音听福音的时候得救的时候他厉害遇见主，有的人是在他人生中走到背面了，旷野的背面，遇到不顺遂的环境的时候他遇见了主。我们总得要为了这一个好好祷告。可能你的孩子不开窍，他没有遇见神，你会觉得很困难，等到有一天他真正遇见主了，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做父母的要为这个好好的祷告。然后第五点，我们一同读哈，要教导孩子懂得敬畏神，特别是聚会的场合，告诉他们这是圣地，要尊重聚会。不可以喧哗或哭闹。在这里特别我要提醒所有做父母的，我没有针对哪些人，好，假如有的人呢、对号入座，说柯弟兄今天在讲我，那也许是神光照你，你就需要蒙光照，这是圣经上所说的话，这是圣地。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中，我们摸到侍奉，摸到神的托付的时候，我们里面要起一种敬畏。同样的，我怕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训练懂得敬畏神。特别我要再重复说，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。那我看到有一些区啊，叫我里面觉得很喜乐，孩子们跟大人坐在一起一同聚会啊，祷告唱诗拨饼的时候，他们也很尽他们那一份的功用，我里面觉得很喜乐。孩子们就应该啊，对于聚会有一种正确的态度。其实孩子们完全看父母怎么教了，你认为他可以他就可以，你认为他不行，你觉得他就是这样他就不行，完全看你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。 Amen。 好，第六，趁孩子年轻记忆力最好的时候，鼓励他们多背圣经与诗歌，这些装备就要成为他日后经历神说话的凭借。我们知道神的说话神不会说一些话是越过圣经的，明白？因为圣经是神明文的说话，如果神的说话跟圣经的说话相反的话，那铁定不是神的说话。所以今天你要来遇见神，听见神的说话，你要在圣经的话上先有好的装备，很自然神就借着这些装备，日后原本这些logos 常识的话成为什么应时的话 rhema 的话。好，我们再看做儿女的我们要如何学习摩西的榜样。第一，我们请所有的青年人请你们站起来读好不好？所有的青年人，多青年我不知道你还是第一点哈，为
着你这么年尚未被世界玷污，就被主得着，要感谢神。你比你的同伴要幸运得多，因为你人生的起跑点要比他们早。你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，你可以找到饱尝神的慈爱。
好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要为了这个感谢主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没有被玷污的时候，你们还不需要走许多冤枉路的时候，你就被主抓住了。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因为我在很年幼的时候被主得着，是主给我极深的怜悯。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我软弱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 你懂这意思？有的人呢、啊，从前有些底子啊，去什么 KTV 啊，去喝酒啊，去什么电影院啊，我这些从来没去过，所以我软弱的时候就去爬山，去散散步，解解闷啊，到旷野去喊喊主，这是我软弱的时候，因为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，没有沾染过，就不会有回头的机会。有一些东西啊，你一旦沾染过，它很容易回头向你招手了。对了，你曾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啊？将来有一天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很可能会回到原来的地步。就像亚伯拉罕曾经卖过一次太太，他就变成习惯性卖太太了。这个，第二次他又去卖太太，他。所以今天你不要，你们今天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被主得着，没有被这世界玷污，没有被污染的时候被主得着，这是好的无比啊！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没有经过啊大风大浪，啊，最好像倪真理弟兄那样的经历，哇，这个人生真的精彩。倪真理在吗？哈、啊，对不起啊，趁他不在说了。啊，我觉得事实上回过头再看那一段有血有泪的，实在是很痛苦。今天你我，我们啊，感谢主，我们特别啊，在座年轻人，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被主得着，真是好的无比啊。第二点，我要劝你们不要因过教会生活太忙为没读好书的借口。没读好就是没读好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要看看这个过程中我是不是哪些啊，我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。可能是没尽力，可能是我的性格出了问题，好，有可能我的时间管理出问题，有可能我读书的方法出问题，这些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要检视的目标啊。所以你要检视读书的过程，因为它将决定你的职才，决定你日后为主使用的程度。第三，我们一同读，操练在
教会生活中做牧羊人，不要怕辛苦，
也不要怕挫折，因为掌权的权柄来自牧养的生命，这是长子名分里非常重要的。我在这里一再的提到这个点，我们希望所有做父母的、做儿女的，盼望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把这个心智种在他们的里面，从小就要做牧羊人，在幼年的时候负轭去担负责任，去背负一些责任，这对孩子是很好的成全。看看整个时代的背景啊，我们慢慢发觉我们背负责任的时间一直往后延，对不对？像我父母亲那一辈很多都是十几岁就结婚了，他们受到高中教育已经算是高等教育，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背负责任了。等到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一般学历应该是大学水准，所以大概二十几岁结婚了算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几位都是二十几岁结婚，这是算正常。现在啊，大学好像读不够，所以要读研究所。哎，那读硕士不够，要读博士，博士还博士后研究，所以读到最后都读得很老了。所以现在人结婚啊，三十岁好像很正常。慢慢慢慢，你发觉啊，担负责任时间越来越往后延了。其实这是不好的。人应该啊，越早担责任，人的成熟度越高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人啊，这叫做单身寄生虫，他也不结婚啊，然后呢，在家里面不想工作，只想寄生在家里面啊，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情形是不够的吧？是不够，所以整个社会它情形是朝这个方向走。但是我愿意在教会里面啊，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从小训练孩子学会去担负别人，其实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特别啊，我们盼望所有长大了都应该有个接受托付，读大学我们就来好好来侍奉主，在高中国中的时候就先培养这个心智，高国中做中干，做大学就做服侍者哈。好，第四，对于神的认识，我们不能停留在知识道理的阶段，要对主有主观的经历所产生的主观认识。当然神的启示有神怜悯的一面，也需要人迫切认真寻求的这一面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，我们一同读哈， 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Amen。 经历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肯转，立刻就遇见神。所以我们不仅父母要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年轻的一面，我们也需要迫切的寻求主。所以去年暑假我们给青少年，我们这里有个健康生活操练营，我们的主题叫做遇见主。我们盼望在年轻的孩子们身上，人生总要有一次你是厉害的遇见主。当你遇见主以后，你发觉人生就完全不一样。阿们，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羡慕啊？不然的话就是人云亦云，然后就跟着走啊，然后自己呢都没有把握。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负这样的一个责任。好，第五，我们一同读，要学会听话，听老师的话，听牧人的话，不要选择性的听，要认真的听。先学会听人的话，才有可能听见神的说话，这才够资格做神的奴仆来带。啊，这是我讲到摩西里面非常重的一个特点，也是今天晚上我要说的一个很主要的负担，要会听话，要听进去，听明白，听得准确，然后听见要照着去实行，这是摩西身上的一个特点，对不对啊？那今天如果我们训练成是这样的人，其实这样的人就是可用之才。我每次讲到这个，我都想举一个例子。我从前在交通部服务的时候，后来我调走了，有一个人来接我的位置，他接我位置讲了一句话，我老早就想坐这个位置，他也毫不避讳，毫不隐藏的把他的迫切表达给我，意思我挡他这位置挡了好久了，老早就接了位置。后来没多久，我的同事啊，这个从前的同事还跟我抱怨，他说以前你在那边当科长的时候我们处长来我们办那一科的，大家笑声不断了，大家这个从来没有被骂过。现在换了人做科长以后我们这一科照三餐挨骂。我说不是这个人企图心很强吗？他不是老早就想坐这个位置啊？他说是了。他每次处长跟他讲什么话，他马上就得令，掉头就去干，他根本没听清楚大家讲的是什么。所以每一次坐回来都挨骂，每一次坐回来都挨，他极力想表现了，就是糟糕，做了就不是人家所要的。我要说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，不会听话的人啊就不能做事啊。今天神如果跟你说话，你自己都没听清楚，你想你怎么能代表神呢？当人呢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呢到哪里都很吃得开，长官很欣赏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话听得很清楚啊，长官要的是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他能够掌握住。有的人就到哪里都吃不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话都没听清楚啊，所以他去做，虽然很努力去做，一直得不到人家的喜欢，原因就是听话出问题。我对不起，我很不愿意引用我的例子，但我还是愿意要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。摩西为什么得着神的欢心呢？神这样的称许摩西呢？因为摩西听话听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完全照着他所听见的去执行出来，这是我们要操练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，特别做儿女的，我们要训练学会听话。 Amen。 特别孩子小的时候，你要把听话要训练，你知道这个听话耳朵是要训练的，你训练他会听，听明白，听进去，怎么样？从小就训练他，将来长大就有用。我不晓得你们在做父母的能不能听进我今天说的这一番话，我花了很强的心思啊，在说这一段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摩西被神使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他在家里面听他母亲说话，埃及王宫我相信有很多老师也跟他说话，到了神面前40昼40夜神跟他说话，摩西听进去了，所以摩西能够为神所用。好，我们看结语。从摩西的事例我们可以看见，神的行动完全受制于人的预备，神若没有合适的人来与他配合，神的行动就会受拦阻甚至停滞，这就印证了人就是神的道路，人就是神的方法。 我曾经说过，摩西是生长在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一个环境，甚至要迫害杀害他们的一个环境，所以他们在那里做苦工的时候哀声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听见了这话。但是神要得着一个人何等的不容易，到了摩西40岁的时候，摩西觉得可以了，他出来，结果一出来发觉不行，神也觉得这个人不能用，所以神又花了40年的时间再预备摩西。我请问你，这80年期间以色列人在过什么日子？这80年期间以色列人过，这80年并没有因着摩西出生他们日子变好啊，他们照样做苦工，照样受迫害，照样受奴役。但是神没有办法，神听见这样哀求的时候，神里面有很强的无力感，我没有合适的人，那个人没有预备好，我没有办法有行动。等到有一天摩西预备好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相信那一天啊，不仅以色列人快乐，神更快乐。神迫切的等待那个预备好的人，那个人一预备好，神的行动就开始了，那个人没有预备好，神的行动就受限制。今天我有时候看见我们在服事上有一些区域有一些情形啊，我知道神在那里预备我们，我们要告诉主啊，我需要受成全，我需要被预备，需要我能够在你给我的有限的机会里面好好的预备自己，好让你的行动在我身上不因着我而停滞或受拦阻。好，第二个我们一同读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培育属灵后代的训练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年幼的时候得着他们。我记得早年我们在做小牧人训练的时候，弟兄们就告诉我们，好，得着一个孩子就得着他的一生，得着一个大人只得着他的半生。到现在我不知道我还得到1/3生，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得着一个孩子是最上算的。好，我们每一个父母和教会的服事者，我们都需要看重孩子，怪不得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度里的正是这样的人。